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圣经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三到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我来读。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经验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阿们。带有恩典的诗篇138篇是大卫王写的诗，其中七节和八节的内容如下：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神使大卫能够在患难当中活着，也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大卫因此信赖神，赞美神。而且大卫因为神是个成全的神，是他恳求神不要离弃自己。在翻译成成全的希伯来语动词是 kamar， 原本的意义是使其完美。翻译成离弃的这个 rafa，他的意思是松懈、放松的意思。也就是说，对大卫来说，唯有神能使他的生命完全。因此，大卫恳求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任由自己的生命松懈。在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大卫由于神使自己在患难中能够活下来而赞美神，也就是说，大卫赞美使他能够复生的神。那么神必定是全知全能的神，不让大卫遭到患难岂不是更好吗？大卫坦然说，是神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可是若不让大卫在人生当中遇到这些敌人，不遇到任何敌人，对大卫来说，难道不是更加照顾大卫，更加关怀大卫吗？神为何等到大卫遇到各种患难，饱受敌人的折磨之后，才拯救他，才救他呢？难道创造主作为消遣，在捉弄一个渺小的人吗？上周三的晚上，教会成立13周年作为纪念活动，后任四位共同主任牧师有脱口秀的演出，不知道是多么令人感人的时刻。那天如果没有参加，请观看上传到教会网页上的活动栏的一些视频。能够与我们引以为豪的后任共同主任牧师有很好的交流。当天负责总管对外事务的 担任牧师金永俊牧师这样说，他原本出生在佛教家庭，在高中毕业之后连续三年都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咒诅的生命。之后他越海去了日本，到日本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逃避，但是他在日本读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主，之后他在主里面一切都明白了，都能够理解了，看起来似乎是受咒诅的，他过去的日子那一切都是神为了拯救他而引导他到日本的神的神秘的设立。他当时如果在韩国生活能够诸事如愿的话，可能他依然作为佛教家庭的儿子活着，并不会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后任主任牧师。神为了让青年金永俊能够成为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负责对外任务的总管牧师，在他无法想象的方法当中，在他的人生当中有神的设立和神的作为。在神的神秘设立和恩典当中，金永俊牧师认识到了自己过去无法理解的人生，并且他为此感谢神。这样的他将来如果面对任何的事情，岂不是能够像大卫一样可以坦然地赞美神吗？大卫不是王族血统的后裔，他只是伯利恒的无名的放羊的少年。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像大卫这样无名的牧羊的孩子好像海边的石子一样多。但是神在众多的牧羊的孩子当中好像用镊子夹起来一样呼召了大卫。并且神在他十一年的人生旷野当中让他经历了各种患难之后，然后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成为王之后，大卫的人生当中也有过很多风波，他被很多仇敌所折磨。如果大卫不是认识神敬畏神的人，那么他的人生肯定对他自己的人生他也是充满了怀疑。但是大卫领受了神的呼召，是敬畏神的人，看自己的人生虽然是蛮有疑惑，但是他仰望神的时候，在神的里面就没有不能理解的了。对于大卫而言，患难是使他的生命不至于虚无的消亡，可以让他的生命保持郁郁葱葱，保持生命的活力，可以让他警醒，这都是神的恩典。不久前在电视里看了一个介绍美食餐厅的节目，当天介绍的餐厅是位于天安的一个炖海鲜的餐厅，餐厅里面坐满了食客，可是他们都一致地说这家海鲜店里的鲍鱼和章鱼比任何店都新鲜和劲道。餐厅主人所揭示的奥秘就在于他们餐厅里面的水族馆，水族馆里面有鲍鱼和章鱼，而且里面还有一条小的鲨鱼。每当那条鲨鱼游动的时候，鲍鱼和章鱼们迅速地避开鲨鱼。我以前只是看过静静地贴在岩石或水族馆玻璃上的鲍鱼， 以为鲍鱼是不会移动的生物，可是并不是那样。当鲨鱼游动的时候，鲍鱼好像一个圆盘一样，快速的转动，迅速的转动，回避鲨鱼。多亏那条鲨鱼，使鲍鱼和章鱼可以保持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因此使食客们能够吃到了一个劲道又新鲜的海鲜。对于大卫而言，患难就像那水族馆里的鲨鱼一样，经历的患难越多，那使他单单仰望神，那大卫的生命里面就更加郁郁葱葱，更富有生命力。那因此我们透过圣经所了解到的大卫，就成为了我们圣经当中所看到的伟大的信仰人物。那折磨大卫的仇敌们也是一样，翻译为仇敌的希伯来语圣经的单词是 oyeb， 是泛指所有仇恨、刁难、还有背叛或者是想消灭的所有的总称的一个词。不仅仅是包括外部的仇敌，对大卫来说还包括周围他曾经恩待过这些人，他们都成群的成为一伙要杀大卫。如果每次不是神保守他的生命，大卫可能已经死在仇敌的刀下很多次了。每当那时，大卫一次又一次的深深的确认了，真正的救赎主唯有神，唯有神一位。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卫才得以在神里面被塑造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大卫向神恳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任由自己的生命松懈下来。有着罪性的人的生命，只要一松懈，就会被放任，也会被欲望所吞噬。只有通过神的话语，才能够抓紧人的生命，才能够使人的生命更加完全。而领悟这一事实的大卫，他毕生都恳求，求神紧紧地抓住他。大卫的这一告白和恳求，为什么能记录在神的话语圣经当中呢？那是因为大卫的告白和恳求，其实是所有得到神救赎的基督徒的告白和恳求。回顾我们各自的人生，有时就可以发现真的完全找不到答案。在我们各自的人生当中，有用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无法理解也无法说明的事件和一些事故，这些事件和事故好像蜘蛛网一样交错着。然而当我们仰望神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里面理解和说明了，因为那些都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活力和洁净，让我们和救赎主作为神的关系更加深入的。这一切都是神充满奥秘的神经纶，因为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里面能够领悟到。所以我们也可以像大卫那样，向着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的神祷告。那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求神不要任由我们的生命松懈下来。今天经文当中，保罗正在罗马郊外的破旧的仓房里，保罗一只手上缠绕着的铁链，又连着的是看守他的罗马人的一个手腕。从保罗的年龄和体力状况来看，这是使他非常吃力的状况。 但是对于定义要遗嘱的仆人和见证人结束一生的保罗来说，这种状况一点也不成问题。保罗约定好与罗马的犹太教领袖们见面的那天，天一亮，一大早就有犹太教的领袖和很多犹太人来到保罗所住的简陋的仓房里。保罗向他们见证神的国度，详细论述了旧约圣经预言，并约定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保罗的讲话呢，不是100分钟的演讲，或者是3到4小时的连续演讲。保罗是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用一整天的时间详细论述神的国度和耶稣基督。已经迈入人生末年的保罗，他饱受疾病的折磨，为了在主里面拯救来到自己面前的犹太人，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在这样的保罗面前，我们不得不反思，把自己关在水坑里面，一天天消耗自身生命。就像保罗所做的，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讲论福音的结果。24节这样记载着，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保罗是谁呢？他不是2000年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最出色的护教家吗？但是在当时，在那当场，在保罗讲到的当场当中，并不是所有听的人都迎接了耶稣。伟大的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听到了他讲的福音，有的人信，也有人不信。这并不是非常值得惊讶的事情。耶稣是圣子神，同时他又是 Logos， 是话语本身。但是听了耶稣讲道的人，并没有全都信耶稣。在耶路撒冷听了耶稣讲道的犹太人当中，大部分人反而加入了要钉死耶稣，要把耶稣钉死到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与他们同谋。何止这些，接受耶稣教导长达3年的门徒加略人犹大，竟以32银子的价钱卖了耶稣。所以虽然保罗从早到晚一整天的讲论福音，但他的结果是有些人信，有的人不信，这一点都不奇怪。在同一个空间里，同一位保罗传同样的福音，为什么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呢？对于这样的疑问，保罗的回答呢，已经在第一次传道旅行当中，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已经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根据使徒行传13章48节，神预定得永生的人才能够信，也就是说，从神那里得到救赎恩典的人才能够相信福音，没有得到那个恩典的人，就算是在同一个场所听同一个人讲同样的福音，也是无法相信。所以保罗从早到晚传了一整天的福音，那么听了他所讲的福音，相信的人就是得救的人，那不相信的人就是从恩典当中他们被排除在外。 对于没有得到救赎的恩典，拒绝保罗从早到晚传了一整天福音的人们来说，保罗仅仅是一位住在罗马郊外的一个破旧的仓房里，一只手被铁链捆绑，竟说一些死了的耶稣复活的这种说瞎话的精神失常的老人。而相反，对得着救赎的恩典，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并迎接耶稣的人们来说，保罗是为了救赎自己主所派来的天使。在经文之后，有些人肯定只要一有空就去找保罗学习福音，并听到了主如何在保罗的人生当中动工，让保罗来到罗马，已经是也听到了这些内容。那么让我们在他们得救的立场上来想一想，主为什么在与教会相反，在大马色的路上与相信耶稣的人敌对的逼迫教会的保罗，主为什么拯救了他，与他见面，给他恩典呢？历时三年在阿拉伯旷野里 经历了敬虔的训练，还有长达13年在故乡让保罗隐居，主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训练和磨练保罗呢？是为了塑造保罗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主是为了用话语训练他，主让保罗在罗马帝国郊外小镇出生的保罗，让他视线固定在罗马的首都，让保罗自己上诉到罗马皇帝，以待判决的囚犯的身份使他来到罗马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为了给住在罗马的这些人，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主曾用自己的方法从地中海死亡的有拉过罗狂风当中搭救保罗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是为了以保罗为通道，让他们继承永远的神的国度。如果在保罗以往的人生当中，只要一个过程错开，他们就无法在那天在罗马郊外破旧的仓房里，通过伟大的使徒保罗，能够得着被呼召为永生的神的子女的救赎的恩典，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恩典。他们领悟到主的恩典，对他们来说，他们人生当中以前曾经不理解的人生，现在在主里面都能够理解了。他们祖先代代都是与以色列相悖的，过着贫穷的流散的犹太人的生活，不知道从何时起，他们以首都罗马为居所，那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他们虽然居住在罗马，却没有脱离下层劳动者的贫困。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与以色列相悖，到处流离呢？为什么我们在如此庞大的罗马，一生过着贫穷、受欺压的外邦人的生活呢？他们怎么会没有疑问呢？怎么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叹息和悔意呢？然而他们因着得救的恩典，一切疑问都在主里面得到了解决。他们的祖先若代代生活在以色列，在犹太教绝对的影响当中， 他们更大的可能是成了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群人当中的同类人。他们如果在罗马出席，跨入罗马的上流社会，那他们就没有理由用自己的脚走到罗马郊区廉价的仓房里，作为未处决的囚犯保罗家里呢，他们就没有必要去那里了。他们那期间经历的含泪的艰难的人生，都是那天在罗马郊区廉价的仓房通过保罗拯救他们的主神秘的设立历程。因此他们的生命在主里面可以郁郁葱葱的，可以茁壮的成长，使他们能够与救赎者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有人格的见面。领悟到这个恩典，他们像大卫一样，只有在主里自身的生命才能够完全。因此他们祈求，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要任由自己的生命松懈下来。上一个主日是我们教会成立13周年的纪念主日。在我13年的任职史当中，正如我所说明的，2005年4月21日，当时百周年纪念财团的副理事长郑进庆牧师、常任理事江炳勋牧师、事务总长金景来长老，以及向他们推荐我的郑光泽执事，他们一同来找我。除了郑光泽执事之外，三位都是第一次见到我。他们把几乎被废弃的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聋人殉道者纪念馆的管理，以及为了韩国教会的未来，他们想要成立新的教会。他们托付我来担当这个教会。他们自称年事已高，已经站在了约旦河。他们含着眼泪托付我听他们的委托。我在日内瓦韩人教会结束之后，就不想再牧会了，郑重拒绝了他们的委托。可是他们要我为这个提案祷告，刚分开一小时又重新来找我，再次恳求我接受他们的提案。在这些老人家的恳求面前，我不得不顺从呼召我到杨花金的主。结果13年前2005年7月10日，百周年纪念教会在世上就成立了。这就是百周年纪念教会在世上成立的起源和原因。然而在主里仔细思索，那只不过是表面体现出来的外在的原因。过去13年期间，在我们教会受洗入教的人数，包括幼儿受洗者，总共2793名。正如2000年前在罗马郊区廉价的仓房通过保罗得救的经文当中的犹太人那样，如此多的人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成为神的子女而得救，他们都得到了主的恩典。我们教会如果没有成立，也许他们依然不能得到得救的恩典。他们当中有的是从天主教改宗成为我们教会信徒的， 这样的改宗者呢有76名。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成立，他们可能依然受到天主教形式主义的束缚。对于2793名教友们而言，百周年纪念教会正是主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为了拯救他们主所建立的教会。过去13年期间，在我们教会结婚的青年有1046对，其中我们教会青年结婚的有533对。533名男青年与533名女青年，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时期登记入了我们的教会的青年部。1066名男女青年一起在我们教会过信仰生活，在主里面彼此成了配偶，也就成就了533名结婚的配偶。如果我们教会没有成立，他们可能就无法见面，也可能不能够结婚。那这533对，因此对他们而言，百周年纪念教会是主按照主的方法为了成立他们的家庭给予他们的礼物。通过533对新人生出了444个新生命，我们的教会如果没有成立，也就不可能出生在世上的新生命。那么对于孩子们而言，百周年纪念教会是他们在母胎还没有形成之前，为了他们能够出生于世，主超越时间和空间为他们预先所预备的教会。何止如此，这期间通过我们教会，很多人不得已离开了自己以前的教会，在主里面医治了内心的伤痕和苦痛。陷入属灵的沼泽当中的人们，在主的恩典当中，属灵上能够苏醒。要分裂的家庭借着主的话语得到恢复。绝望的跪在主面前的人们，又在主里面找到希望。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感到悲伤的、感到悲观的人们，也认识到这样的现况对于主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设立的基石，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神的设立，向神献上感谢。总而言之，我们都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在主里面比以前无法比较的成熟了。在如此的意义上，百周年纪念教会就是为了我们一个人又一个人，为我自己，不得不说主在世上成就的主伟大的礼物。那明白了这个事实，回顾我们各自的人生，我们过去无法理解的岁月，在主里面就可以都理解了。然后像大卫一样，我们不得不告白，怎么样呢？由于当时痛苦的患难，使我们的生命现在不是在主里面更加郁郁葱葱的茁壮成长吗？给予我们恩典的那些人，正因为当时有对我们做着残忍的事情，不是让我们与救赎主十架的耶稣有如此深的关系了吗？因此我们的生命只要在主里面才能够完全。因此我们也像大卫一样，求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任由我们生命懈怠。因此我们不是每一天都要向神恳求吗？我们以这样的信心生活， 那主对我们各自一定都是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把我们栽种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当中，把我们为他的工具，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协调，就是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更新这个世上的教会和我们的社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在13年前以神的方法在世上成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今天又借着经文让我们知道主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超越时间和空间预备了百周年，建立和预备了百周年纪念教会。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不相信的人成了神的儿女，有得救的恩典临到，为此献上感谢。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有人成立了新的家庭，也有新的生命诞生，为此献上感谢。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有些人不得已离开了以前的教会，使他们的伤痕和痛处得到了医治，为此献上感谢。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也感谢神使一些分裂的家庭能够恢复，也感谢神使借着百周年纪念教会使很多信徒，使他们能够以把绝望变为希望，使他们对生活重新有了盼望。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让我们知道主的设立保守我们的生命，面对患难和苦难，使我们能够依然郁郁葱葱的茁壮成长，与主的关系更深，为此而献上感谢。通过百周年纪念教会，感谢神让我们的生命在属灵上更成熟，我们的生命因此唯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完全。因此恳求神，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任由我们的生命懈怠，为此建立百周年纪念教会，愿神通过我们成就百周年纪念教会，成就主的旨意，在这个时代的历史当中，韩国教会的未来当中，愿这样的旨意能够更美好的体现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